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12到19章这一大段都是神必审判，耶路撒冷必被攻破的信息。第12章，神要耶利米以行动句的方式来表现，而13跟14章是以信息来讲论。它分别是13章责备假先知，14章是责备那些又拜偶像又来求问神的长老们。这都是我们前几天读下来的。而今天我们读的这第15章一直到下面第19章这一段结束，神是用比喻的方式，一连举了5个比喻。本章是第一个，是葡萄树的比喻，他哀叹民族的败亡。这是这12到19章这一大段审判信息的核心部分。圣经里头常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早期的诗歌例如诗篇第80篇中间的8到15节就形容以色列是由埃及移植出来的葡萄树，然后以赛亚书5章的1到7节那更是有名的葡萄园之歌，它是以葡萄树来比喻犹大，说神啊是仔细的栽种了葡萄园，他满怀希望能够结出好葡萄，但不料却结了野葡萄。另外还有耶利米书第2章、何西阿书第10章等等，都是以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人。可是葡萄树这种植物啊，它是一个爬藤的植物，材质并不适合制造器具，连做钉子都挂不住东西。所以本章这里1到3节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叠句，是不是两句是一样的意思，重复来强调。然后第3节说，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这是在以葡萄树来比喻犹大，说它并没有比别的树强啊，它的功用是在结果子，所以它的枝条并没有用处，只能够当燃料。以色列也是这样，在列邦中他并没有比别人强。确实我们看在古代的列邦之中，以色列就像葡萄树一样微不足道，他既造不出埃及的金字塔，也建不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他的商船比不过推罗的，他的骆驼队也比不上阿拉伯的，那耶路撒冷这个首都也不如巴比伦和埃及的城邑那么华美。所以以色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出埃及记19章第6节，他要向全地为神做见证。那如果他们自己放弃了这个价值，转去敬拜偶像，那么跟他周围列邦比较起来，他就真的如2节刚刚问的说，你有什么强处呢？就是你没有用处了吗？那下面4到5节再强调，说这个葡萄树的枝条，如果是再经过火烧，哎呀，那就更加的无用了。所以第4节说，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2头，这可能是比喻以色列已经受了列强的摧残，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就等同于北国是被亚述烧了。而南国也沦为巴比伦的凡属国，就好像也被巴比伦烧到了哈。然后又说中间也烧了，是比喻耶路撒冷已经2次沦陷，他所剩余的百姓啊是饱受摧残，被火烧过了哈。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的残躯啊，还没有烧完，所以他就问，还有益于功用吗？就是那还有什么用处呢？你只配在下一次生火的时候让它再次焚烧，是不是？然后第5节说，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和合本修订版是翻译作，看哪、啊、它完整的时候尚且不能拿来做工，何况被火烧焦了还能拿来做工吗？可怜的以色列人啊，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这样的悲惨的状况了。下面六到八节在解释了前面二到五节这个比喻，他宣告神必刑罚那些失去了属灵功用的耶路撒冷居民。记不记得这些耶路撒冷居民不但没有因为国家在危亡之秋而紧紧的依靠主，反而他们求告假神偶像，他们多行强暴不义，并且他们还自以为很安全很优越，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那是11章第3节。然后他们瞧不起那些被掳走的同胞，说他们是远离耶和华不能承受地业的，那是11章的第15节。记不记得他们竟然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这就是耶路撒冷居民的那些可怕的状态。因此这里第六节神宣告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说耶路撒冷已经如同无用的葡萄树，只能够当柴就烧掉了。第七节说，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这是指耶路撒冷已经两次被巴比伦攻陷了，所以他们就像从火中出来一样。你看以西结他就是从主前597年的那一把火当中出来的，就被带到巴比伦去了，是不是？这个从火中出来就是指这样的事。而留下来的百姓也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理由啊，因为还有一把火，就是那个巴比伦的军队还要再来哈，所以下面说火却要烧灭他们，就是你们逃得过前一波的火，现在这一波你们要被烧灭了哈。所以他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这几天对他很熟悉，是不是？这句话在以西结书中重复出现50次，哎，你去数数看，那就是包括你们就知道，或者他们就知道，或者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都有，加起来50次。但是在其他的书卷当中总共才出现6次，所以这是以西结书的特色之一，是不是？他一直重复说，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表示神在不断的自显，就是不断的显明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他要以西结演剧啊，他要以西结说话，现在又做比喻，还有他所要施行的惩罚等等，这都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这是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说过它就是自有拥有，是不是？请看出埃及记3章14节，这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自我启示的名字。请看出埃及记20章第2节还有第7节，当他这样的不断证明自己就是那一位立约的神，就是表明他永远都会信实守约。那这包括他一定会赐下圣约之中的那个白白的恩典，同时也包括他也必定会执行圣约之中的那个被约的咒诅。所以神才会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就说我施恩的时候你们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变脸的时候你们也会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都是圣约的一部分。然后第8节他就说到变脸的结果，说我必使地土荒凉，这也是本书中的重复话语，可以参考6章14节，也说过他们的地要极其荒凉。他说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指向神悖逆不忠。他的原文是连续两个不忠时，不忠时是加强语气的用法，并且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所以耶和华宣告的审判是很彻底的，不仅是耶路撒冷城要遭火焚毁，而且地土要荒凉，这是最严重的警告。我们安静领受，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我们上半段节目提到了，就是旧约中间常常见到葡萄树的比喻。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独受呵护、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但是本章的经文却指出他们是沦为无用，被焚烧。这不但刺激了当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也提醒着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以下这几方面：一，神恩典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二，结果子是我们唯一的目标；第三，葡萄园是我们最好的归属；第四，连于主是我们最大的功用。这可以叫做葡萄树的随想。我们先说第一点，神恩典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看开篇第二节，他就连问了两次，葡萄树有什么？有什么强处？后面又说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读的是新译本，它虽然是合成了一个问题，说人子啊，葡萄树的木料怎能胜过树林中的枝子呢？但是它也同样是在强调，葡萄树并不比其他的树木好，是不是？正如我们前段节目说的，以色列在世界的舞台上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因为神的恩典，他才被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生命记》32:9-12哈，太美的经文了，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就是他在旷野荒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就拣选他了。然后下面十二节还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看，神是这样特特的拣选以色列人做自己的子民，凭什么呢？以色列没有特长啊，单单就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看看自己，我们难道有什么强处，有什么好处吗？也是没有可夸的，是不是？就连保罗都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之中最小的还小，那是以弗所书3:8。 然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都是神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得救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不是？以弗所说二章八节到九节哈，基要真理的经文。好多年以前，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跟着教会的福音队出去撒单张传福音，就碰到一位太太接我的单张的时候就说，我是信耶稣的啊。然后他就在路边就跟我做他得救的见证，说有西方的宣教士到他住的那个乡村去传福音啊，他一听就信了。他说，感谢主啊，主就是爱我，我一听就信了。因为啊，我最孝顺，我先生家啊有五个兄弟，我们五个妯娌啊，只有我都有给我婆婆做小锅菜，懂这意思吗？就是她有专门做一锅菜是给婆婆的哈，别人都不能吃的，就是说她对婆婆最好哈。那她说，所以主就让我一听见福音就信了。我当时隐隐的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说不出哪里不对哈，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人。后来我读了圣经才明白了，他就是那个有什么强处的人啊。他是非常感恩，可是啊，如果他再多明白一点什么叫做恩典，我想他会更加的感恩。恩典就是当自己没有好处，我也没有比较孝顺，我也没有什么优点，可是主还是爱我，拣选了我。我们终此一生都是靠恩得坚固，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昨天我们也提到马丁路德的五个唯独，其中第三个唯独恩典，没有什么因为所以，就是恩典，此外我别无倚靠。第二点，结果子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知道葡萄树不能够做建材的木料，它连做钉子也不成，这是第三节。所以它的价值唯一就是在于它能够结果子。而本章整篇没有提到果子，你有没有发现哈？因为当时的犹大根本就是有枝无果，他们干饭主，这第八节说的哈。然后第四节说，看哪，他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而且中间也都被烧了，所以他不再是有益于功用，那就更谈不上结果子了。而今天我们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耶稣清楚地说，你们要多结果子，好使得我父可以得荣耀，是不是？那什么叫做结果子？圣经显示结果子有两种，第一个是外在的工作上的果子，就是指传福音拯救灵魂。这例如罗马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所以我们带人信主，那个人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这是外在工作的果子。而第二类是内在生命的表现的那个果子，圣经里又有好多种表现，最直接的就是圣灵为我们结出一个品格的果子。你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都会背的，是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方面都是一个果子，都是生命的品格的果子。另外 B 啊，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意念，请参考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那里说意念所结的果子。还有话语，这就比较熟悉了，箴言十二章十四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所以意念或者我们口中的话语都会结出祝福或者咒诅的果子。还有 C 是连结于神，就使人凡事得胜，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对不对？所以我们内在生命的果子有这么多层面的表现。而神拣选以色列和我们来做神儿女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结出好果子，为他做见证，并且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是不是？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哈。而这个结果子更多，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第三点，葡萄园是我们最好的归属。我们看葡萄树啊，如果是长在树林里头，长在那些别样树或者种树枝之间啊，它就只能够当燃料。但是它在葡萄园中，哇，那就适得其所，众多的果子可以悦人眼目，可以生津止渴，还可以拿来酿酒制醋，香醇宜人。所以意思说，我们今天如果是追随世界跑到种树枝中间去，那也是明珠暗投啊，是落得一场空。而如果我们栽植于神的家中，那就能够挥洒我们的恩赐，而迈向我们的命定。那什么叫葡萄园呢？很清楚，就是神的教会，基督徒的团契，是不是？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找很多的理由不去教会，或者不去同一个教会。尤其是自从新冠肺炎流行，我们常常在线上聚会，那就更方便我们游走于各教会，选择性的听各个大有名的牧师的讲台信息。那你会说，我都有守主日，都有聚会啊。不过啊，这个可以称为是蒲公英的基督徒啊，他是飘的。蒲公英、葡萄树都姓蒲啊，好像是一家的，是不是？可是只有葡萄树才会结果子哦，不论内在外在的果子哈，都要结出来，那就必须要扎根在葡萄园，也就是委身在一个教会，才会吸收养分哈。那蒲公英是到处飘，吸不到养分，它自己也没有归属感，很孤单的哈。而且更重要的是，圣经里没有蒲公英，对不对？只有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怎么样，它就剪去。哦，主啊，我可不要被剪去哈，我要好好的栽种在葡萄园里，开枝散叶，扎根吸水，这是我最好的归属。赞美主。第四点是连于主是我们最大的功用。这个葡萄枝子真的是没有用处吗？可是如果没有枝子，怎么能够结果子？所以葡萄枝子不是没有用，只是它必须连在葡萄树上，为它输送养分，然后结出果子。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必须连于主，是不是？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甚至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是不是？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哈。今天我们本章真是要配合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起来读一读哈。读下去你就会看到第八节，他在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结果子使父得荣耀，这就是身为葡萄枝子的我们最大的功用。赞美主。以上我们对本章这个短短的葡萄树的比喻所做的默想应用是，神恩典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结果子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葡萄园是我们最好的归属，以及连于主是我们最大的功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我今天能得救，除了你的恩典，我别无所有，别无所靠。所以主啊，不要让我像蒲公英在外面绕圈到处飘，我要紧紧连结于主，深深扎根在你的葡萄园、你的教会中，来满得恩高。帮助我靠你多结果子， 不论外在的福音的果子，或者内在生命的果子，我都要。因为结果子使父得荣耀，这是我生命唯一的目标。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